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救人是使命，协调是职责，修炼是根本。作者纽约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我是1997年在纽约得法的弟子，这些年参与过不同的项目，也在做着一些协调工作。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，我们所有的修炼人都应该好好想想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是为何而来。很多人会说，住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仔细想想，法是师父正的，众生也是师父救的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师父在救。那我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修炼的。我们很幸运地做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但我们修炼的路也与其他时期的修炼人不一样了。在修好自己的同时，还肩负着讲真相、助师救人的使命，它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，与我们的修炼息息相关。长期以来，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，各个项目接连而出，随之出现了一个现象。很多学员把参与项目当成了修炼，甚至代替了修炼。有的人还把参与不同的项目当成了修炼好坏的参照，好像参与某个他自己认为比其他项目重要的项目，就修得比别人好了。有的人还觉得在项目里才是修炼，离开了项目就脱离修炼了。有些项目里的负责人专心业务，却忽略了为大家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尽量的符合常人社会，把项目做好无可厚非，而且做得越好越有影响力。但是我们的项目毕竟不只是一个常人的公司，里面的员工绝大多数甚至全部都是学员，他们是来修炼的。项目负责人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更要引领提醒大家，遇事要从修炼的角度出发，是不是符合常人的要求，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符合法。一味的做事，只想着如何达到目的，不从修炼的角度考虑，就容易出问题。只想着怎么多赚钱，钱上就出问题。只想着怎么增加流量，流量上就出问题。我们的一些项目里充满着精英、年轻、语言强，比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学员更加了解西方文化。在常人公司中，他们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，但他们选择投身在项目中，是因为他们修炼的心，因为他们的使命感、责任感。如果项目里没有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他们就可能离开。这就是项目中人员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时间久了，这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们的修炼状态。现在的一些弘法活动中，项目中的学员参与其中的非常有限，这就导致了另一个问题。那些从中国大陆出来不久的学员，他们有很高的热情，但他们对西方社会不了解，语言不通，盲目的、咄咄逼人的去发资料和推广项目，造成常人的反感，甚至拒绝我们再参加当地的活动。这里有学员个人修炼的问题，协调人、项目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。我开始做协调人的时候，觉得大家都是修炼人，顺理成章的就应该按规矩做，就应该很自觉的做好，对那些做得不够好的学员比较严厉。通过修炼，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多替别人着想，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够善。慢慢的，我发现我的协调之路就是扩大心胸之路。想要协调好十个人，就需要包容十个人；要协调好一百人，就需要包容一百人；要协调好更多的人，就必须能继续扩大自己的心胸。况且，他们都是修炼中的人。每个人修炼的路都是不同的，状态不同，悟道的法理不同，在常人中要平衡好的事不同等等。我学着多了解他人，听取他们的难处， 想办法帮他们在大法中发挥最大的作用，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胸被扩大着，是法在改变我。修无止境，随着需要协调的事增多，责任感伴随着无形的压力督促着我。我知道是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，珍惜机缘和感恩之心激励着我。同时，我心里又比以往更踏实，因为我坚信大法的威力，切身感受着大法弟子的伟大，能有机会为他们服务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项目的负责人责任更大，既要把公司做好，又要创造好的修炼环境，对你们的要求更高。真心希望你们能带好项目里的修炼人，遇事从修炼的角度出发，依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和大家，多鼓励大家参加当地的学法和活动，能协助自己所在的地区成为真正的整体。当相生相克的理还没有偏移时，人间是邪不压正的，末法之后的人间则是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修炼，怎么可能一帆风顺？如果一帆风顺，如何提高？如果世人都说大法好，悟在哪里？如果没有人故意捣乱，没有邪恶的打压，如何体现和对比出真善人中的真修弟子？静心学法，坚定修炼，在飞逝的时间中珍惜机缘，我们是最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因为法轮大法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修炼的每一天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我家住在东北的一个四线城市，1997年4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妻子未修炼，但比较支持我修炼。妻子多年在一家保洁公司打工，孩子在外地上班，平时很少回家。应该说我的修炼环境还是比较好的。我在做好家务的同时，合理的分配时间，做好三件事。我每天都非常有规律，24小时每个时间段干什么都是固定的。我每天凌晨3点10分起床练功，到早晨6点15分发完正念，开始做早饭。因妻子上班，做饭主要是我负责。7点多到8点半学一讲转法轮，然后出门讲真相2个小时左右，10点半回家做午饭，老伴中午回家吃饭，吃完饭收拾完厨房后发中午12点正念。12点15发完正念，我休息一会儿之后学2讲转法轮，到下午3点我出门讲真相2个小时，下午5点回家做晚饭，吃完饭6点到晚上9点发4次整点的正念，期间学各地讲法1小时，背最新新经文一遍大约半小时，剩下的时间大约看明慧网半小时以上，晚上9点多休息，11点50起来发半夜12点正念，然后休息到凌晨3点10分起来练功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因为妻子天天上班，家务活主要由我来做，采购、做饭、收拾厨房这些家务事要做好也是很费时间费心的。原来我对这些不太上心，认为在这些事上花时间太多不划算，老伴就不断提意见，说我糊弄他，不负责任。后来我认识到这就是修炼，必须认真去对待生活中的小事，每一丝每一念，别人的一句话都要正面对待，用法来归正自己， 就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老伴要不给我提意见，我怎么修？怎么才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？明白这些后，我就努力做好，做好家务事也是在修炼中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做三件事的具体情况。一、学法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一天要学四个多小时的法，主要是背法，一天背三讲转法轮，几年来我都是这样。一般情况下我不用看书，只是个别的字词句叫不准才翻书看一下，但次数也是越来越少。我从2001年开始背法，第一遍背转法轮用了七个月时间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背法只是一种学法的方法，但是背得再熟再流利，也不能代表自己法学好了，必须做到静心学法，字字入心才行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法背得再熟也没用，同样得不到法。在我看来，做到这一点难，只要下决心背法，转法轮是能背下来的，但背得非常熟之后，同样存在走神溜号的问题，其实就是个用心的问题。当然背法有背法的好处，在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有时间都可以学法，特别是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时，通过大量学法可以保持强大的正念，解体迫害。几年前我曾两次被非法关押迫害，在拘留所里我每天也是坚持背三讲转法轮，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很快解体了邪恶企图对我的严重迫害。我每天学一小时师尊的各地讲法，主要以正法修炼这部分为主，这些年来对我的帮助很大。我不断从师尊的新讲法中领会到宇宙正法的重大天机，师尊的宏大慈悲，大法弟子的重大责任，这对我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有很大帮助。以前有点闲暇时间，我总想看看动态网的新闻和自媒体，但现在看这些觉得没啥意思。我悟到，因为天体宇宙万事万物正法更新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，这只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点自然现象而已。二、发正念。我记得以前看同修交流文章有这么一句话，静心学法，静心发正念，能解决修炼中出现的一切问题。我非常认同这句话，师尊赐予我们解体邪恶的能力，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，静心专注地发正念，才能发出强大的正念来，才能解体邪恶的干扰和迫害。我觉得很多人出问题就在这一点上，长期不能静心发正念，一坐在那儿就想乱七八糟的事儿，被杂念严重干扰，长期不能有效清除邪恶，邪恶在自己的空间场里越来越多，最后就要出问题。但做到静心真的不容易，尽管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在做，尽管有时也能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尽管好像也有一些效果，但大多数时间还是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，但是我必须继续努力做好。我家住在市政府附近，在周围几百米范围内有市政府、区政府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街道、社区、派出所等单位，也就是处在一个邪恶集聚的中心，这就给近距离清除邪恶有了一个方便的条件。我利用晚上七八九三个整点和早上六点发正念15分钟后再加发5分钟，中午也是再加发5分钟，清理这些部门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，也就是一天5次专门向这些地方发正念，常年坚持这样做。这样发正念起多大作用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有两个感觉，一个是两三年来我们地区邪恶比较消停， 很少听说有同修被骚扰迫害，二是我个人基本上没受到干扰，只是两年前派出所片警来个电话，说要找我谈谈签个什么字，我说谈谈可以，字是绝对不能签的。他说我也想到是这个结果，你是不能签的，就把电话挂了，到现在也没再来过电话，没人找过我。有的时候一出门看到市政府大礼堂前面停车场一片警车，就知道全是警察开大会，我就坐那儿发正念，清除这些警察背后迫害大法、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。有一次我从外边回来，看到市政府广场几百个警察排成一个方阵，横幅上写着什么什么运动誓师大会，这时扩音器喊请什么什么局长讲话，我就过去发正念，没到五分钟扩音器就不响了，一直到局长讲完话扩音器又响了。我想这就是告诉我发正念是起作用的。三，讲真相。我家周围的公园、广场、绿地比较多，每天都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在这里休闲，我就采用与人聊天的方式，找到合适的机会讲真相。这样讲真相，讲一个人用的时间比较长，但好处就是讲得比较透，能根据不同情况，从不同角度讲，能深入解决对方思想中的一些问题。每天三退的人数不是很多，一般一天也就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的，当然一天一个人没退的时候也有。在这方面我与一些同修差距比较大，那些一天能劝退十几个、几十个人的同修非常令我佩服，但我硬学还不行，正念慈悲心达不到就会适得其反，还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做。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必须做到两点，一是把救人作为最大的事来做，二是每天必须努力去做。深入的比较长时间的讲真相，能给那些多次听真相而没有退的人提供进一步得救的机会。我现在接触到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人，多次听到真相但并没有得救。我发现很多人本质不坏，就是中毒太深，一时转不过弯来，或并不真正了解法轮功真相。如果他们能深入了解真相，思想就会有变化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坐在公园的一个椅子上，我过去打招呼后坐下唠嗑，从天灾人祸、社会腐败讲到我个人的经历，讲我怎么遇到困境通过学法修炼摆脱困境，讲到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讲到三退保平安。我问他是否愿意三退，他说他是党员，同意三退。最后他说就在这个地方以前四次有人给他讲过，劝他退党，他没退。这天我出来一个多小时，也就讲了这么一个人，但觉得很有收获。还有一些人思想好像要有个转变过程，一下转不过弯来，下决心三退好像很不容易。有一个人是退休干部，给他讲真相他很认同，也讲了很长时间，最后讲到三退，他一听起身就走了。我觉得很遗憾，我刚要走时他又回来了，他说我想了想，还是你说的对，我同意退党团队。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人，觉得有点面熟，但想不起来是不是给他讲过真相，我想还是给他讲讲吧，万一他没听过呢。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听得很认真，最后讲三退，他说自己是党员，同意退。他说我这是第三次听你讲，前两次我没退。我一下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 如果你劝对方三退时，他说，我是党员，但我不退，这样印象很深，就能记住他。但有些人不想退，他就说自己啥也没入过，这就是耍滑头，不愿多说话。其实，这个人前两次就是这种情况。有一次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围着公园转圈，就过去搭话，讲真相，他很认同，但我一劝三退时，他就不表态了。我就陪着他走，继续讲，换一个角度讲，他也很认同，我又讲三退，他又不表态，我继续讲，陪他走。有好几次我想放弃了，但转念一想，他也没说不退，也没不愿意和我继续闹，他都没放弃，我怎么能放弃呢？所以我就继续讲，最后他终于同意三退，然后还表扬我一番，他说，你这么做就很好，既能救人又很安全。他说，我有个同事也练法轮功，结果被判刑，被开除了，离婚了，家也没了，很惨。我说，修炼的人把自己的身家性命、个人利益看得很淡，想的是别人的安全。我有的时候有一种不好的思想，就是挑人，看到一个人就下意识去判断这个人好讲不好讲，我知道这样不对，就努力克服这种想法。比如有一些老年人胸前总是带着一个党章或带着毛毛头章，有的还带着两个，以前看到这样的人我就不想讲，认为这样的人难救，后来我觉得不对，这样的人也得讲，结果讲了几个人，他们也都三退了。其实他退不退跟他带那个东西没太大关系，是人的本质和真我本性起主要作用。当然讲真相中碰到认识很好的人也很多，就像等着得救一样，我经常碰到。有一天下完雨，我来到一个广场上，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儿，我就过去讲真相。他说他是包车跑长途的，平时很少有休息时间，就今天有时间出来转一转。他非常认同我讲的真相，但突然他的手机响了，他就接电话。我等了一会儿，看他一半会儿也打不完，我就走了。走了100多米，听见后面有人喊，我回头一看，他一边打电话一边追我。到了我跟前，他说，你别走，我还没听够。最后他高兴地做了三退。当然遇到危险的时候也有，有的人一听到法轮功，嗷的一嗓子就跳起来大声吵吵，你们拿着某某党的钱干着反对某某党的事，我见你们这样的人就来气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人身体很不好，我就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问我，你是法轮功？我说是。他说，你别走，我现在就打110，警察来了你跟警察说。说着就拨电话，我没理他就走了。前年的一天，在一个公园里有上百人排队做核酸检测，我给一个人讲真相，他一听我劝他三退，就举着手机大声说，我一个电话就给你送监狱里去，引来一帮人驻足观看。在师尊的保护下，我都有惊无险，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也会不平静，但我想大法弟子要有慈悲的胸怀，一想这些我心里也就平静了。18年前，我从外地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，认识了周围十来个老同修，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。当时我们组成了两个学法小组，我参加两个小组学法，并为他们提供真相资料。这些老同修讲真相救人，多数做得都比较好。几年前，学法小组遭到邪恶迫害，这些同修被绑架非法抄家，有的被非法拘留，我也在其中。十几年的资料点被破坏了，东西被抢走。这些老同修由于被迫害和失去集体学法环境，逐渐身体都出现了问题，一部分人离世，一部分人身体受到严重迫害，也走不出来了。 这非常的令人痛心和惋惜，在救人的关键时刻没能跟上来。我试图帮助他们，但无济于事，也是因为我修得不好，因为我也和他们存在同样的问题。现在看得很清楚，主要是两方面问题，一个是人心太多，走不出人来，二是干事心，把做事当成修炼。所以三件事同时做好，才是真正的精进，才能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，才能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。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我能在大法中修炼，感到十分荣幸。我想什么都不用想，每天用心下功夫，做好三件事就行了。以上是我修炼中一些粗浅的认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以我为大的心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7日。一天我去亲戚家帮忙，结果回来后，妹妹说我多管闲事，不该说某一句话，又说我怎样怎样，反正是说我做的不对。当时我正在母亲家吃饭，听到妹妹这么说我，心里很难受，想自我辩解，但没有说出来，因我意识到要忍住想辩解的心。我默默地听完她的话，没有说一个字。我在心里找，自己错在哪里？的确是自己当时不该多说话，那时没有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。在我看来，只是随意地说了一句话，但我并没有考虑当事人的感受，没有考虑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。我只是出于好心地说了一句话，也许你给别人造成了伤害，所以我知道我真的是错了，怪不得妹妹用那样的语气说我呢。但我当时没有真正地向内找，直到晚上学法时才想到，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自己一贯好为人师，喜欢给别人出主意，认为自己高明，自己知道得多，自己的想法对，自己聪明，总之是以我为大。真的是这个我太强了，但一直以来还以为自己不自我。每每与同修交流时，还劝同修一定要放下自我，不要执着于自我。原来我自己身上的以我为大也很严重，现在往往深处找，终于找到了，那是假我，不是真正的自我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我不要它，我得修掉它，是旧势力在我从小到大的生活中强加给我的观念，而我一直没有意识到。怪不得近一段时间母亲同修老在我面前表现他执着自我的样子，老也不改。妹妹老在我面前告他的状，但我听到就是没有找自己，也总觉得是母亲太执着于自我了，什么事都是他对，他说了算。我给他指出来，他从来都不改，而且每次母亲做了就后悔，但下次还那样。原来这是表现给我看的呀。而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，也没有向内找一找自己，错过了一次次机会。现在妹妹那很刺激性的语言一下子令我清醒了，是我自己出了问题，执着自我，以我为大，好为人师，现在我总算抓住了它，那是个假我，我一定要修去它。这一段时间我也遇到周围的同修，有的也是很执着于自我， 怎么交流也是听不进去，就是自己对，别人就是不对，很执着自我，看来都在表现给我看呀。弟子太愚钝，错过了好多次机会，今天才悟到，真的是愧对师父，弟子一定要修好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